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2月10号到1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5神韵演出在即，纽约掀起神韵热。到了过年的时候，如果要全家一起去欣赏文艺节目的话，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演出。全新的2015神韵演出将于1月9号开始在纽约林肯中心登场，并且连演12场，一股神韵热再次兴起。神韵艺术团近年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演出几乎是场场爆满，在西方主流社会获得空前的反响。2015年神韵即将再次莅临纽约林肯中心，大纽约地区已经处处可以感受到神韵热。明年1月份神韵在纽约的演出现在已经开始热卖，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神韵的海报和广告。我现在是在皇后区的 Regal Center， 这里有一个神韵的售票点，很多人经过这里的时候正好是给亲友买礼物，他们看到神韵的 trailer 和广告之后非常兴奋，决定马上要给自己和亲友买票。
神韵2015巡演在即，家国总督总理发贺信致意致谢。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2015年度世界巡回演出将于2014年12月26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和佛州劳德戴尔堡两个城市同时拉开帷幕，随后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100多个城市巡演数百场，历时4个半月。届时，全新的演出将再度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每年神韵来加拿大巡演前，都会收到来自加拿大政要发来的贺信。今年，加拿大总督、总理和自由党领袖在他们的贺信中赞扬神韵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色，让加拿大人能够领略到中国富含底蕴的传统文化，并表达了他们对神韵艺术团和演出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感谢。
2014年马来西亚法会召开，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4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7日星期日在首都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还有部分来自新加坡、印尼、越南的学员出席了这次交流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18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修炼心得交流会于下午5时圆满结束，学员们都十分珍惜这每年一度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体会比学比修的机会。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展开系列讲真相活动，2014年12月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召开2014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在雪兰莪州甲洞区最大的公园甲洞大都会公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游行、集体练功，还有反活摘器官征签活动，在弘扬法轮大法的同时也让民众了解真相。到下午5点钟，法轮大法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环绕公园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当地民众。紧接其后的有舞龙队、练功队伍和腰鼓队，远道而来的越南法轮功学员也特别参加了这次游行，引起民众的关注。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沐浴在佛法的喜悦和宁静中， 作者英国弟子王华，自从全职做媒体后，每天至少15小时坐在电脑前，可怎么努力，党文化还是那么浓，怎么努力，我们的经营还是没上去，怎么努力，神运还是没在我们那打开局面，怎么努力，家里的孩子也不修炼。虽然知道得了法了，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心里总是有那么一丝抹不掉的愁绪，觉得辜负了师父的嘱托，辜负了众生的期待，心情经常是沉甸甸的，严重时眼睛痛得睁不开，写一篇文章得停下来十多次发正念才能写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我鬓角上的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松了，身体损伤很大，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但看看周围的同修，大家不都是这样超负荷的在默默奉献吗？好多人也都变老了，向内找，我找不到自己执着什么，人世间的一切我都不稀罕，我只想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只想达到师父的要求。我给自己找借口说，这些都是旧势力的干扰，否定他，不承认他，不管他。直到前不久去了香港，好友见面说，看我那么苍老，真心痛呀。我当时还没在意，回家亲人也说我像65岁的人，我也不在意，因为他们经常负面说我们。直到今天在街头弘法练功，正打坐，同修过来小声说，那么多人在看呢，表情祥和点，他以为是天冷把我脸给冻青了。我那时才突然悟到，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带祥和之意了，我已经被困难压得愁眉苦脸了。回头看我身边一位同修，50多岁了，却像20多岁的人，关键是他的心态，在电话里都能听见他欢乐的笑声，嘻嘻嘻嘻，感觉就像纯真的少女。其实以前他并不爱笑，我这才醒悟，我偏离了修炼人那种心静如水的状态。我在求，每天我都在拼命的追求，想达到某一个目标，体现在写作上，就是非常有目的的在给读者灌输大法的东西，甚至于我家孩子说我像共产党。体现在劝三退上，我很着急的给对方讲，一颗非常强烈的求心，若有神通，我恨不得一把对方的心掏出来，洗干净后再放回去，非常强势，非常执着。蓦然发现，我修炼最大的执着就是抢为，外加自以为是，抢为让我老是处于拼搏状态，抢为让我老想改变别人，抢为让我老是体察不到自己的执着，抢为让我的家人都想远离我。什么叫旧势力？不就是每个层次那 20% 的所谓精英吗？他们自以为是，他们总是想替众生安排什么，唯独就是不愿谦卑的服从，无为的等候，等候主佛来善解这一切。修炼如初，我只理解到要勇猛精进，而忘了修炼初期的淡定和喜悦。放下执着的人心吧，顺其自然，速度并不一定会减慢，顺其自然，工作量也不一定会减少，但我们的心是轻松的，不再自责自己没做好。师父说，做不了那么长时间，你就能做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吧。转法轮法解，在言及讲法答疑，大觉者的逍遥自在，融于法中的无我的快乐，也就自然浮现。我的担忧，我的愁苦，说白了，往深了挖，不就是对大法、对自己、对同修没有信心吗？不就是正念不足吗？师父说，要坦坦荡荡正大穷，红盈二一念中。功夫不是用在做事上，而是要修心提升。人累死了，也做不出神的事来。多学法，只有法才能赋予我们神通和法力。以前大法工作忙， 我一般只有周末弘法时才能完整的练完一套功。当时我还给自己找借口，我们的功法是法练人，只要心境提高上来，功就自动长，肉体改变不重要。上次去香港时，我经常听到另外空间的练功音乐，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加强本体的转换了。其实师父早就讲过，练功是圆满的辅助手段，而我却用自己的粗浅理解曲解了师父的要求，就想偷懒走捷径。修炼人应该达到静而不思的状态，而修炼十多年，我在打坐时都很少能够入静，脑子中各种大法的事很多，如何在忙中静下心来，那就更欠缺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想法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观念的假象，我得放弃他们。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颜无存。我明白我该如何修正自己了。
破除众生的观念，救度众生。作者大法弟子。讲真相中不破除众生的观念，救人就有难度，讲真相就不爱听，众生大致就是这几种。一是对中共有一定认识的，三言两语就能说通得救。二是心里还有对真相疑惑不解，但没有固执观念的，一点就能恍然大悟。三是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还算满意的，不想社会动乱，想保持现状的。四是被毒害很深的，把中共当中国，爱党当爱国的，而且心里仇恨心态很重，缺乏理性思考，没有善恶观念的。前两种就不用提了，理性和善性能使他们进入未来。我想说的是后面的两种，这样的人还不少见，而且各行各业各阶层都有。生活得很好的人也有能认清中共的，生活得很差的人中也有糊涂的。如果对这样的人一上来直接讲中共的邪恶，他们是抵触不爱听的，因为直接触动了他们固守的不想改变的观念。在有限的时间要动他的观念，大法弟子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正念中大法给的智慧。我是怎么给这样的众生破除观念的呢？我都是这样讲的，您过得好，那是您的福分，是您家祖上积下来的福德，是您自己烧的高香，和党没有一点关系，和习近平没有一点关系，别人的祖宗不能代表您的祖宗啊。有福之人到哪里都有福，无福之人到哪里都无福。对方一般都会点头开心的笑起来。我再接下去说，您的福分也是您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党最喜欢说是他养活了全国人民，这句话不是骗人的笑话吗？奥巴马敢说美国人民是他养活的吗？他要这样说的话，不是要面临下台的问题，是要送精神病医院拍 X 光片，是不是大脑有毛病？这样对方基本上都能认同，改变了把自己当成被党施舍的角色，邪灵就难控制人了。我接下去讲大环境。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是神州大地，风水宝地，人杰地灵。看看现在中共统治几十年成啥样了，还剩下三样东西，穷山恶水和刁民。出国的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像日本、韩国等国家，离中国才多少距离呀？天都是两样的。这样下去，我们子孙后代怎么活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共是马列子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所以啊，现在有近2亿人都把党团队给退了。这样我就讲了三退，再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也是要先针对他个人的好处去讲。 比如我说中国人的传统都是喜欢吉祥、大福、大喜、平安、长寿，中共叫我们发誓为他去牺牲去死，这样的毒誓会随命走，十分的福分也要给减到五分去，所以不能要的。对方很高兴接受三退以后再讲大法弘传世界和善待大法得福报的福音，对方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说啥听啥了，一脸的喜气，明白的那一面在欣喜若狂呢。我的体会就是讲真相要从和他自己有关讲起，如果一上来就讲得太大太偏，他可能就没有兴趣不爱听。从小到大的讲，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是给他送福分来的，不是诉冤求同情来的，所以要堂堂正正，底气十足。当然也有完全失去理性的，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的，也有拒绝真相，捂上耳朵不听，甘心做中共陪葬的。另一方面讲，那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修好，舍不下人的种种观念，包容一切，从而感动不了对方，私心、妒忌、欢喜、显示等等，这些人心没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和威德，搬不开对方身上的不好的物质，看到对方的不好态度和脸色都容易被带动。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只有救人的份，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不会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了。就算口才好，讲得再好再妙，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态，真诚人的一句话胜过为显示自己讲出的千言万语。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只要动过一念，这钱给大法用。这是我的一个教训，想了再三，还是写出来供同修借鉴。由于生意一直不错，前几年我格外攒了十多万元，打算给本地大法项目用。可是问了几个同修，都说不需要钱，这倒让我很有压力，心想自己可能接触同修少，救人用钱的项目我还不知道，于是便把这钱给了另一个能接触资料点的同修，简称梅。过了很久，我问梅这钱用上了没，梅说没有，资料点不缺钱。又过了一段时间，梅和同修合伙开了一个店，而且急需钱，虽然他没有朝我借，但我知道他很困难，现在朝常人借钱很难，只有我有能力帮他。于是说，那笔钱你先用着吧。梅很敏感，说你这钱不是给大法用的吗？我说这么久了，本地救人项目也用不上，你生意急需，先用着。梅说，这得闹清楚，这钱到底是干啥用的。我怕梅不接受，很干脆地说，这钱是我的，给谁我说了算。当初拿这钱有两个目的，一是给大法弟子用，二是给大法项目用。现在大法项目用不上，你先用着，有啥不可？其实给大法弟子用，那是我临时编的话，怕梅不接受。梅在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这笔钱，可是紧接着麻烦事就来了。没再用这笔钱之后，生意异常的不顺利，先是工商所、税务所和派出所等上门找事，接着一起合作的同修不断的过关，大家在经营上分歧很大。梅本来依靠心强，现在倒成了主力，每天起早贪黑的干着，学法练功时间都没有。本来在闹市小街，生意应该很红火，可不知为啥 就是没有多少顾客，有时本都收不回。正在这时，房东把房费由原来10万提到15万，虽然几经周折，房费降下点，但生意已经相当艰难了，大家都在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原因生意到了这一步。我曾经怀疑，是不是这笔钱的原因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可很快就否认了，心想这钱是我自己的，我说了算，任何生命无权干涉，问题不应出在这上。有几次我去煤的店里，看到煤很苦恼，生意淡薄，无力还债，有时急得落泪。我就说，如果还不上，这钱就算我给你的，咱们一起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今天，大家是一个整体，何必为这事急呢？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可是梅的态度很坚决，就是对店，这钱我也得还你，大法弟子不能欠债。不久，梅真的把店转对了。当他把10多万元交给我时，我看到他像一个从战场上打败仗下来的士兵，疲劳困倦，一无所获，脸上唯一的欣慰是还了我的债。对于这个结局，我心里一直很沉，就觉得这事有我的原因，可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直到前些天看了同修的一篇文章，见悟中看到的长期赔钱与经营问题，让我猛醒。文中有这样一段，在一时用不上的时候，我看他们先把钱存上不动，以待机遇，但是这钱是不能挪用的，因为实质上这钱已经不属于任何个人了。如果动这钱投资，旧势力给的干扰很大，容易赔掉，那就造大业了。原来没生意的失败，根本原因是在我这笔钱上。我曾经动过一念，这钱是给大法用的，尽管很长时间一直没用上，放在梅的手里也没用上，但那也是给大法用的，这个去向的性质已经定下来了。就像古时候皇帝的救灾粮，不能因为没有灾害官吏就可以用，那性质就变了。旧势力可看得清楚，这钱给大法用就是给大法用，怎么可以随意转让呢？他抓到了迫害的理了，就不断的干扰你，让你一直赔下去。这让我看到，对于大法资源一定要严肃，严肃呀。尽管这笔钱是我个人的，但一旦发过一念给大法用，那就不属于个人了，更不能用于别人。写出这事的体悟，意在与大家交流，请同修以法为师，并请慈悲指正。
贪天之功须根除。对于贪天之功，自我感觉好像不存在。读了政见周刊童真的文章，去除贪天之功的人心，根除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因素，对我很有启发。是的，以前知道自己的显示心较强，所以很注意去显示心，平时常告诫自己，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是动动手，动动嘴，跑跑腿。即使自己做了点事，一切归功于师父和大法。比如写文章投稿，为了防止自己显示，开始还写某某省大法弟子，后来干脆只写大法弟子，偶尔用笔名也是威力之类的。尽管如此如此，好多时候还是认为自己还行，做了多少多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还是把功劳归功于自己。结合学习师父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才发现自己党文化因素还是不少。中共协党从来都是显示自己的伪光正，所有成就的取得都得在他的领导之下，典型的贪天之功。比如农业丰收了，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工厂完成了生产任务，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科研人员研究出一个成果，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文艺工作者演出了一个好节目，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运动员得了冠军，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卫星飞上了天，那是在协党的领导之下，等等等等。只要是取得了什么成就或有什么好事，功劳都得归功于协党，好像没有协党，地球将不转，国将不国，人民都没法活。在贪天之功的协党文化灌输下，很多人真是感到离不开协党了。没有协党，中国怎么办？没有协党，人民怎么生活？还得靠协党领导啊。这也是如今有些人不愿放弃协共的主要原因。你要叫他退党，他说他还得靠协党养活呢。实际协党靠人民纳税养活，或者说大法弟子吃着协党的还反协党，好像大法弟子没有良心似的。从中看出党文化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毁了中国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其核心是有神论，神造了人，造了万事万物。道家讲天人合一，敬天之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谁能贪天之功，谁敢贪天之功，只有胆大包天的邪共。而作为生来就被邪党文化灌输无神论教育的我，尽管学了大法，清洗了党文化的东西，但生存在邪党文化的氛围中，加之余毒起的作用，阻碍着自己同化大法。就像前面提到的，认为自己还行，也有点能力，也没少做等等。就包括夸同修也有贪天之功之嫌，同修做得好也是师父铺好的路，没有师父和大法，谁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当然我们要见贤思齐，向做得好的同修学习，这没错。贪天之功是修炼中的一大忌，所派生出来的显示心、骄傲心、名利心等，会阻碍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贪天之功会使你目空一切，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自己平时抄师父的《论语》时，曾多次落款想写自己的名字，自己都吓一跳，可见贪天之功在自己的思维中都反映出来了。作为修炼者，要知道自己在师父和大法面前的卑微，谦卑才能使自己踏实向前，修炼如初，助师正法，不辱使命。自己生活在中国大陆，清除自身党文化的余毒，也许要贯穿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因为很多执着心都与党文化有关。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指正。
三言两语，练动功也是可以入境的。一直有一种观念，只有练静功才会有入境之说。在学法时，《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一书中讲动功时，点到了入境的说法。抱轮时间要求越长越好，但要因人而异。入境后不要放弃练功的意识，守住这一点，但是从没往心里去。今天早上练动功时，突然脑子跳出这个想法，入境，立即整个练功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练动功好像都是机械按套路走，感觉就像做体操一样，做完了完成任务就行。练功中出现很多杂念，感觉很难排除，就尽量的排斥。出现开小差的情况时，等自己反应过来后再收回来，就这样被动的应付着。今天有了入境想法后，感受马上不一样了。 练功中感受到功练人、法练人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杂念不再是我，和我分开了，和练进功入境时的感受一样，我不再被动受杂念的影响。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又有了另外的感悟，我走路也可以入境，我工作、做事都可以入境，我头脑不再接受各种杂念控制，有一种超脱感。
救度众生，在护士岗位讲真相救众生。辽宁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护士，1996年7月5日与父母姑姑同时得法，之后两位姐姐外甥女也相继得法，家族中共有八人修炼，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那时我女儿才6岁，每天早晚我去练功点集体练功2遍，白天上班还不定期抽时间去乡下练功点辅导新学员，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教师父练功的动作，一天虽忙也不放过每一次弘法和切磋的机会。修炼后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栽赃迫害法轮功，我和父母姑姑曾3次进北京为大法鸣冤，勇敢地走上了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的路。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师尊在向世间转轮中明确指出，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在单位，我首先给经常在一起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之后我就给各科室的医师主任讲真相劝三退，最后是领导层，平时我常常送他们护身符，新年时送他们挂历、台历等真相，和他们拉近关系，相处融洽，讲真相劝三退的效果就非常好。我们院长不明白真相，经常配合610政法委公安警察来骚扰我，我就给他写了一封4页的长信，信上讲了很多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的事例，请他以明白真相的夫人转交给他。打那之后至今从来都没有找过我，现在单位几乎 90% 的人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我的职业每天都得给住院的患者打针输液换药，利用这特殊的职业，面对特殊的病人及护理的家属，我都不放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有时还做到院外，因有的患者需要到他家里打针输液，我就根据患者情况带上真相资料护身符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上门为他们服务，他们都很感谢我，所以讲真相劝三退几乎没有不退的。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记不清哪年了，有一个朋友的弟弟有精神疾病，自己走失40天，被家人找到时双脚已经严重冻伤，找到我去给他输液，我认为这是救人的好机会，带上护身符去了他家，给他带上护身符，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平时很少说话，他真的随着我念，医生说他这种情况必须做截肢，否则会得败血症危及生命。他姐姐明白真相后非常相信大法，我和他商量只有大法能救他弟弟，所以我1天2次给他弟弟双脚换药，他和弟弟都承念法轮大法好。大约1个月之后，他弟弟的双脚虽已全部烂掉，但没有往上溃烂，结果双腿保住了。他姐姐非常感谢大法，说多亏大法和大法师父，要不我弟弟早就没命了，让我代表弟弟谢谢大法，谢谢师父。我修炼18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修炼的路越走越宽，修炼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为讲真相多救众生开创了良好的条件，但有时610、政法委、警察也会来单位骚扰，但都被单位明白真相的世人巧妙地应酬过去，从而保护我免遭迫害。我深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给做的，我一定精进实修，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回报师父救度之恩。
面对面讲真相，同学会快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东北某县城的大法弟子，开三轮车面对面讲真相很方便，只要上我车的就给他讲大法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什么样的都遇到过，但我都不和他们争，就是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衡量，向内找自己，慈悲善待众生。选自红营二正神。结果我变了，众生也随着变了。那是一天的晚上，大约8点来钟，我开车往回赶，路遇一名男子拦车去车站对面，上车后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老弟，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
那不是法轮功的吗？
我说，对呀，看来你是听过了。这时他的声音突然就变了，说，那今天我坐你车不给你钱你干吗？我当时乐了，语气很和善地说，老弟，如果你今天没钱，大姐就不要了，谁还没有点难事呢？没有关系的。他不吱声了。我就接着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教人做好人等，从现在的天灾人祸讲起。什么是天灾？不都是人自己的祸吗？现在邪党都和老天争了，天这么旱不下雨，等下雨了他就说人工降雨。我说人心不行了。我师父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选自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又给他讲了贵州王党藏自食，天安门自焚伟案。实际点说，别说上北京带汽油瓶上车，从咱县上市里带汽油瓶上车能让你带吗？这回他说话了，大姐，你刚才讲的我都听明白了，今天你真是给老弟上了一堂高级的课，我从内心明白了大法是什么，大法为什么好。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真心告诉你，我入过队也入过团，你帮我把他退了吧。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是来给我姐夫送灵来了，我姐夫才50多岁，在某某镇打工，煤气中毒死了3人，4人抢救还不知死活，我就在前边宾馆住，要到了。大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看出来他很激动，说，大姐，给你钱。我说，老弟，如果没有就不用给了。大姐，真不好意思，那是老弟开的一句玩笑话，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没想到他下车会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深深地给我鞠了3次躬，又重复说，大姐，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我忙说，别这样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连连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正好我有一个护身符，我说，老弟，是缘分吧，这一个护身符就送给你吧。他双手接过护身符，又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躬，说，谢谢大姐。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感恩，我深知是大法和师父慈悲给了众生明真相得救的机会，是师父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树立威德的机会。此时我才体会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这一段法的一点深层内涵。今年8月22号，30多年没见的小学同学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在宝林楼山庄搞同学会，你一定得来呀。当时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今天他怎么想起搞同学会，还特意邀请我参加。 我明白了，这是师父让我抓紧这个机会快去救人，所以电话答应了他，我一定去。23号一早，天就阴上来了，我将230本2015年挂历、130多个天赐红符、法轮大法好车挂、近100份真相小册子，还有几10盘神韵晚会光碟、部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和条幅等装上车。7点刚过，天就下起了小雨。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难得给弟子这个机会，我不会错过，快去救人。请师父加持弟子，雨也不会太大。”就这样，我顶着毛毛秋雨出发了。一路上发着正念，碰到电线杆就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看到适合挂条幅的树就停车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边开车边贴边挂，结果雨也不下了，大约2个多小时就到了村。车开到村中间，就看到小卖点后边有汽车在那里收果，人很多，心想把挂历当面送给他们，就不用挨家走了。于是把车停到汽车的前面，把挂历拿出一摞，走向人群说：“大家好，我这有2015年新年挂历送给大家。”人们都停住了手里的活儿，有的问：“要钱吗？”我说：“不要钱。”有的说：“给我一本。”有的说：“也给我一本。”不一会儿，大家纷纷都拿到了挂历。我就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这时一名男子问：“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就这明目张胆的发，不怕谁把你告了抓你吗？”我看着他，心没有动，说：“老弟，现在的人都明白真相了，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再说我大老远给你送真相，也不收你一分钱，完全是为家乡父老乡亲着想，能在大劫难来时留下来。15年了，大法弟子被迫害、教养、判刑，被活摘器官买钱牟利，他们还慈悲地告诉世人真相。如果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我就不用出来了。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让弟子救世上每一个角落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师父的亲人，当然也是我们的亲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这位男子一听不吱声了，只顾看起了真相。因时间关系，我没有给他讲三退。这汽车是吉林的，我送给司机一本挂历，跟他讲真相，全散退，他同意了，并送给他一个车挂，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继续往上开，拐弯处不远又看见一辆大汽车，很多人在卖果。我到了前边，把车停下，刚一下车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仔细一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我们就说了几句话，因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也散退了，告诉我他在这儿打工呢，忙装过去了。我又拿出一摞挂历给大家发，大家都争着要。这时有个小表弟喊：“老姐，是你呀，把挂历给我，我给大家分。”他一喊：“谁还没得到大法挂历的，赶紧来呀，晚了就没了。”这时手中的挂历只有一个了，还有很多人没得到。小弟喊：“老姐，还有没有？”我说：“有，快从车里拿来。”又拿了一摞也分了。他自己没有了，说：“这好东西我可不能没有。”我又给了他一本，他说：“还有什么好东西？”就把神韵车挂拿出来，大家又都分了，同时也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又有一名男子说：“你就大白天这样发，不怕警察来抓你吗？”我说：“现在的人都明白真相了，高官落马，政法委头子被抓，610头子李东升被抓，当官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有老百姓不知道。再说我送给大家就是为了明白真相的得救，选择自己的未来的。”他看着我没吱声，我就开车走了，继续挂了几个法轮大法好的树挂，便到了宝林楼山庄。外边有很多人我都不认识，那都是来这儿旅游的。同学的丈夫把我接到客厅，同学多数都来了，大家分别相认，都很高兴。后进来一名同学对着我说：“ 我一路看到的都是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条幅，知道你已经来了。大家都笑了。大家到山上游玩，我边走边挂法轮大法好。有的不理解不让挂，明白真相的同学就说，天安门他都挂了，你就让他挂吧。就这样边走边挂边讲真相，就都退了。也有的是以前退的，总之大家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临别时我分别送给他们挂历，大家都很高兴。我回到下屯的小侄和姑姑家，晚上我就拿着挂历出去发了，家家都聚在一起坐着，因为都认识，大家都在这儿，就不用挨家挨户送了。这是2015年的挂历，大家都要。有一个当官的过来了，说把你那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我说还有神韵晚会光盘和车挂。他说只要是大法的我都要，你以后过来先到我家，把你那好东西多带点。我说行。有一个人说我家没机子。我说那这光盘你别要了。他说那不行，我拿光盘上别人家去看。结果拿着神韵光盘还叫上两个人一起上某某家看去了，走时还给那家要一本挂历带去。看到众生那一颗颗渴盼得救的心，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那么一种滋味。第二天没得到的知道后，就来小侄和姑姑家要。有一位82岁的老大爷来了，说你给大家发时我儿子先拿了一本，所以我没得张口要，回家后越想越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得要，就上你姑家来了，正巧你在这儿。我说行。当老人拿着挂历这个高兴啊，竟从兜里掏出钱来，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平平整整的一元钱，展开后让我们看。我一看，一元钱的边上印有一个莲花，上半圆是法轮大法好，下半圆是佛光普照，太漂亮了。老人说这钱我得到2年多了，一直保存到现在，不时就拿出来看看，我是越看越爱看。有一天我上小卖点买东西，我让卖点人也看看，他说不要这钱。我当时就说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就是给我20我都不给你换，只是叫你看看。老人告诉我，你们大法的东西我都看了，那真是好，现在的人真完了。老人明白了，早已退出了党团队。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修炼路上，我虽然比不上那么精进的同修，但总能按师父的法的要求坚持做。今后我要更加做好三件事，不断的修好自己，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救度众生，莫错修炼机缘，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一，在白洋淀的大堤上。2006年夏天，丈夫陪宁夏的客人去白洋淀，我说我也要去，他说你又去发资料不许去，我很坚定我必须去，他答应了我。我备好资料和客人来到了白洋淀，客人中一位银川的是丈夫要好的朋友，我和他结伴并给他讲真相，但没机会发放资料。游览快结束了，已经上了大堤，大堤上游客很多，当地老乡在堤坝一边摆放着农家土特产，整个大堤都是一家挨一家的。上堤后遇见了个司机大姐，我俩同行了。我想我得找机会发资料啊，我故意磨蹭慢行，带客人们走过去，对大姐说我想买几个咸鸭蛋。我买鸡蛋后迅速给摊主资料，我说这是法轮功的，你看看吧。转身时大姐说客人已经下堤了，我得去开车了，鸭蛋给我，我给你放到车上，你慢慢走。这时同去的人就剩我自己了，我开始发放资料，几乎每个摊位都发了，边走边发。我到大堤时看到地下客人全坐好了，车已经发动了，就在等我。我快速下着台阶，眼看就要下完台阶了，突然堤上跑过来一个小伙子，高喊着发光盘的等等。我的心咯噔一下紧张起来，顾虑心疑心上来了，我心说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人心上来了，这要出了什么事儿？这叫一车人怎么看我，怎么看我丈夫啊？ 但很快就抑制住了。整个面包车上的人们都在看着我。他说，你还有光盘吗？我说，干嘛？他说，给我一个。我说，给你干嘛？他说，我也要看。这时我的心才放下来，他要光盘是了解真相的。我又赶紧跑上大堤，给了他光盘，又迅速地跑下大堤。上车后，丈夫训斥我说，一车人等你，你干嘛呢？客人们是不知道，但丈夫是知道的。午饭后，他们决定去地道站地方。下车后，客人们先行，我在后面跟着。只要有开着门的农户，我就将资料发到大门内。在村子转了几圈，要去观看地道，我也去了。地道里隔一段就有个灯台，我将资料放到灯台上，走了一段地道，发了一些资料。这一天的行程，看到了自己还有很多人心。转法伦理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想往高层次上修炼，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修炼不得法，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出现了许多问题。师父一再叮咛我们多看书，多看书，学法用心是最关键的，是修炼的人在救人，正念来自法就不会出问题。同学们，我们就是在救人的过程中去人心，但是我们必须要发出最纯最正的救人心，兑现誓约不迷失。我们曾经发过愿，现在是兑现，兑现。转法轮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正法已到尾声，如果我们把愿望给忘了，师父怎么给我们安排？经济不是口头，不是形式，是心，是用心修炼。二，别固执，顺其自然，做好师父的安排。07年5月，丈夫要陪原藏系统的客人们去游洞游玩。去的前一天，他让我一同去。我纳闷，平时从来不带我，有时想去都被以工作为由阻止。今天是怎么了？更何况我自己也开了小花，想在休息的时候做些资料。我说不去，他一再央求，而且是必须去。我说这当官的带家属去玩不对呀。他说没事，就得去。到了次日，临走我还在犹豫，他还在央求我。此时顺其自然这四个字从心里冒了出来，难道顺其自然？最后我答应了同去。到了省宾馆，他让我下车吃早餐，我说不用了，心想这样司机咋看他，当官的带家属来这吃饭影响不好。这时司机说，嫂子下车吧，我也去吃。顺其自然又从心里冒了出来，那就顺其自然。到了餐厅领餐具，我拿好餐盘去接服务员递的筷子，不知怎的筷子没接住掉地上了。我蹲身捡筷子，还没等起身，身后来了一位男的，白白净净的高个年轻人。他问服务员，国家610的人来了吗？服务员说还没来。我起身重新又拿了双筷子，简单的挑了几样食物，来到客人饭桌前，礼貌坐下，快速的吃完了盘内的食物，走到僻静的地方，用手机将我知道的所有同修通知到了，嘱咐同修们再通知别的同修。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绝不能让邪恶跑掉。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安危，其中一同修带了20多同修快速来到宾馆发正念，刚通知完，客人们也吃完了，该出发去溶洞了。我没被留下来，心想可能我还有别的安排，去溶洞的高速上堵车。我知道宾馆那边另外空间政协大战已开始，很激烈。到了溶洞，洞外卖旅游饰品的摊位上，许多家都有毛魔头的象征，看到这些我开始发正念，不想进洞游览。当地县里的陪同人员一再邀请客随主便，便和这位陪同人员用第三者的身份给他讲真相。返回前，我在去卫生间的路上发了几份资料，心想总不能白来。一天的行程中，我时时想到我是修炼人，言行上一定要以正实法为主。晚餐的时候，我倒成了丈夫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被照顾者。我礼貌得体大方地照顾着客人，一切都是先别人后自己。我很细心地一一记下所有客人的名字及所在单位，决定回来后给他们记真相醒。餐毕，我们将客人送到宾馆，丈夫与单位工作人员随同客人去了房间，我在一楼大厅等候。其中带队的那位客人上到二楼，转身双手合十，冲着我足足站了2分钟，还是别人一再叫他，他才上楼。我也双手合十谢他，感到由于自己的利益之心、自我的心、顾虑心、盲目心，没能对他面对面讲真相而很后悔。从他的谢意中，我能体会到他感受到了我善的能量。回来后，由于没修去的欢喜心、等待心、贪心等执着心，未能把真相寄给他们。后来邪恶迫害抄家时，传给抄走了记下的客人姓名单位，我很痛心。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事，我给错过了。来的这些人都是藏族， 救人不是简单救人，是修自己的过程，完成这誓约的过程。修炼是严肃的，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是告诉同修们引以为戒，莫错过修炼的机缘。三，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去年12月12日，丈夫要去崇明岛开会，说我也可以去，我希望他开车去，乘飞机带不了太多的资料，我如愿以偿，他开了车，路经山东，在日照休息一夜。山东也是迫害较重的地区，既然路经也不是偶然，我想默默地发点资料。我带了80多份小册子，还有3寸9平20多盘，风雨天地行20多盘及神韵6、7盘，并给另外3位领导的妻子购买了贵重礼物，将神韵、酒瓶和上网软件一同包好装在礼物袋里。丈夫开始不同意买礼物，我想我是修炼人，不同于常人，如果我拒绝素费饭费，他们会觉得我另类不正常。我和丈夫讲清我练功人不义之财不能收的礼，他和我一同购买了礼物。我之所以这样做，悟道修炼人就是要修取人心，不是物质本身，各个阶层都能做好人的法理。送礼物一是礼貌，二是给讲真相带来方便。到了山东省的服务区卫生健门厅售书的单位上都有毛摩托的照片，这里写档地的所谓老区明显比我们那的写。到了服务区，我就把资料贴在洗手间的墙壁上或是办公室，有的洗手间墙上挂着清洁工的考核表，我揭开第一页，把资料贴在里面，用智慧理智救人。那天几乎所有经过的服务区都发了资料。到了日照已是晚上10点，我们找小饭店吃了点东西，回酒店的路上丈夫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做着救人的事，发贴放真相资料。次日晨念发完6点正念，我带了50多份资料到酒店对过的别墅发，海边6点天已大亮。我到的别墅是2道岗的，2个岗均没保安，我知道是师傅在帮我。我朝里走着，每家的小楼前后都有监控，看到这些我没动心。有的轿车上插着血旗还有血挡旗，能买得起这房子的要么当官的要么有钱人。我朝里边走边发，有的发到住户的后门，有的放到轿车前的挡风玻璃上，发了5、6户，心里冒出来要稳的念头，看里头很长，总想往回走，心里不能出事。丈夫的状态越来越好，还得去崇明给那3位当官的及夫人讲真相。往回走的念头越来越强，那就往回走。快到大门时，保安已朝我走来，他说你怎么进来的，进来干啥，你是哪的人。我说我来看看这别墅，我心里在求师傅。大门外还站着2个男的和一个保安，我快速的出了大门，还想去前面的一个海滨小高层，又是一个念头让我往回走。我往回走没走2步，站在门口的其中一位牵狗的追上了我，他说你是哪里的，你在里面做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怎么这么恨共产党，要是一个110就把你弄进去。我看这个人1、2句讲不明白，我始终没开口，因为包里还有50来份资料。快到酒店前的十字路口，如果他还跟着我，我就不能回酒店。我很平静，他看我不语，那股恶劲下去了，很没趣。到了十字路口时到海滩遛狗去了。我到了酒店大门没有马上进去，看看是否有跟踪的，路边站着个小伙子，我和他搭话，他的口音是南方人，看出是来此地做生意的，我便给他讲了真相。到了崇明，我把买的礼物送给他们，他们很高兴，都说我还是那么年轻，2年前我和他们就见过面。我说因为练功有奇效，师傅的加持让我看上去年轻，而且皮肤好。在晚餐时，其中一位给我敬酒时对我说，你给的东西我都看了，我女儿在香港，很多事情我都知道，那些贪官们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制裁他们。我说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退党才是主要的。我说你退了吧，他没说话，当时他浑身一震，眼睛发亮，没有否认。我想一个生命得救了。饭间还是那位领导在饭桌上，他说再要改革就是景恩他媳妇说的，共产党该完蛋了。景恩是我丈夫的化名。在崇明我未能发完资料，是在日照发资料时出来的怕心所致。回来我找了自己的很多心，安逸心、妒忌心、怕心、色欲心，如果自己修得很纯正，就不用师父为我操心，而是将资料在别墅发完，救了那的众生，和周刊刊登的同修去监狱宿舍去经营发资料救援的事相差得太远了。有了以前的教训，崇明回来后，我把没有面对面讲真相所记下来的人员都给寄了真相信。评理之际，我又想起05年一次师父呵护有惊无险的事。我被聘到公司后，就想我不能总坐班，师傅给我安排了一个弹性工作，公司对外行政，外出办事时就能做讲真相的事，回来做个案头事还能看书， 师父为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真是操碎了心。四月的一天外出办事，办完事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去了公司就下班了。我往家走，快到家的一个十字路口时，看到一位阿姨西行，我下了车给了她一个护身符，想香门自焚，她没说什么，看着护身符。我就要走时，她突然转身一把抓住车把，说姑娘，你年纪轻轻怎么不学好啊？我说阿姨，法轮功叫我们做好人，按真善忍做，没有不好。她不让我走，僵持着。前几年十字路口有时是有便衣的，我想得赶紧离开，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他的手紧抓着车把，恐怕我走了。我没有一点怕心，此时我的手表皮裂开了，手表掉在地上，我看着他示意我要捡表，他松开手，当时他就像愣了一样。我捡起表顺势骑上车子走脱了，回过头来看他还愣在那。回来后向内找自己，是当时心态不稳，着急回家的心造成的。讲真相有点敷衍了，没有抱着给他讲透的心，救人的心不纯。师父在转法轮讲，真正修炼的事情是传凭你这颗心去修的，只要你能够修，只要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坚定的修下去，我们就把你当做弟子来，不这样对待都不行的。师父把我们当做弟子来，我们也要做真修弟子，尽我们最大的一切做好救人的事，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平和中展现辉煌，作者子弟。电脑里存着几十篇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这其中大部分是同修口述后我写成文字，也有的是同修本人写完后再由我帮助修改整理，然后发给明慧法会和证件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次见证到师父的慈悲和伟大，感受到在大法中的洗礼和净化，同修们那坚如磐石的正念，朴实无华的话语，不畏邪恶的坦荡，还有谨遵师命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坚持，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事迹久久地激荡着我。其中最多的是同修们在平和中展现的辉煌，没有一时的冲动，也没有豪言壮语，就是始终如一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有80岁的老同修，坚持18年的学法组，老同修不分严寒酷暑，不知苦不知累地走出去救人。用老同修的话说，就是饭可以不吃，不吃也不觉得饿，真相不能不讲，不讲真相对不起师父。如果说一天步行20里路是个平常事，但一年呢？十年呢？据我所知，这位老同修和年龄相仿的其他老同修就这样每天走路救人，从70岁走到80岁。这么多年下来，老同修已经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几万里几万里的路途，这个数字让我深深震撼。我想到推动天象变化的三退大潮，就是从最初的100个开始，由涓涓溪流汇集成了汪洋大海，排山倒海之势冲垮了红墙。同修做的不也是如此吗？在这些70多岁80多岁的老同修们的带动下，学法组每天成功劝三退的人数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而且为了让人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真相，同时他们还面对面发放真相册子光盘等，有时即使是一走一过来不及停下来听真相的人，老同修们用最快的速度也要把大法好和三退的信息告诉他。有的骑着自行车就答应了三退，并取好了名字。我真切地看到同修救人心切的慈悲。老同修对我说，你就这样写，弟子无论怎样做也报答不了师父给的那么多，弟子啥也不想，就是一心救人。另一位80多岁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老同修，平时少言寡语，为了坚持到学法组学法，老同修每次步行十来里路，每到赶集的日子就和其他同修一起去救人， 一天早晨，他在大街上贴真相粘贴，走饿了就在路边吃早点，周围的人都看着他。这时有个人说，你这么大岁数还反党贴这个？原来他把真相粘贴贴在了老同修的背后上，他叫嚷着要报警。老同修单纯善良，他说，邪党不让救人，可大法真相就是要让大伙儿知道，记住法轮大法好，大法就会保护好人。现在我走渴了，喝杯豆浆。众人都笑了，大家都纷纷斥责那个人，那个人无趣地走了。老同修吃完早饭去结账时，老板说，刚才有个小伙子已经给你付钱了。老同修感到很欣慰。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每天去救人，看到一处工地人非常多，一打听他们中午有空，为了救人，老同修饭也不吃，骑上车子就走。这位老同修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爽快性子，到了工地把自行车往路中间一停，就开始给人们讲真相。不一会儿，一辆摩托车从对面驶过来，这摩托车眼看就要撞到这辆自行车了，奇迹突然发生，只见自行车自己向右边的上坡跑了有好几米远，然后自动停住。让人叫绝的是，车梯子还稳稳地保持原样，摩托车顺利通过。这神奇的一幕，同修专心救人还不知道，可一旁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卖小吃的老板却惊呆了。他马上激动地告诉同修和其他人，太神了，法轮功的自行车自己会让道，原来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还有这么神的事儿。这一下子人们就像炸开了锅，争先恐后的三退，把同修带去的小册子、护身符等一抢而光。当时周围众人三退的就有80多名，同修含着泪感谢师父。还有资料点默默无闻的同修们，他们的艰难困苦通常却得不到公开交流。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农村同修，那天因有事我被带到了他们的资料点，我震惊了，因为我根本想不出还有这么简陋的资料点。同修一个劲儿歉疚地给我收拾座位，而我不知给自己往哪里安置，那么热的夏季三伏天，小屋子的窗户上居然还严严地蒙着大塑料布，我难受的呼吸都困难。同修说，为了安全只能这样，反正冬冷夏热。我知道同修协调这个村一直做得非常好，同修也总是乐呵呵的，我何曾想过资料点同修的艰难。我得以了解到他们的点滴状况，我感到更多的压力同修根本无法说出，或者说同修不觉得苦，因为我接触到的每一位资料点同修心态都很稳。但我意识到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资料点是多么不容易，我更加意识到要给所有资料点同修以正念加持，并严格从修口、电话等方面注意安全。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一直在积极地讲真相救人，有几个月去海边给亲戚帮忙，正赶上那年夏天发大水，海边有一段很重要的一节公路被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了。老同修为了证实法，毅然决定要修路。就这样，他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之下，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干活，背石头、拉沙子。老同修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也从不休息，多少人都善意地阻止老人，但同修没有停。终于，在整整一个月后，老同修一人把这段路修通了。同修说，当时自己变成了一个小黑人。老同修以70多岁的年纪，超强的工作量完成这一壮举，让人们纷纷震惊于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的无私。凡是从那里经过的、干活的、厂区的，只要是老同修见过面、交过言的，几乎没有不三退的。干活的工人们只要一见到他，法轮大法好，就喊成一片。老同修口述时告诉我，当时我做这个决定就是为了证实法救人。还有一位女同修看了宣传栏里贴了棒师棒法的画报， 当场私下并开始调查，从公安局到派出所协党政府部门，同修一路堂堂正正地告诉在场所有工作人员，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师父是清白的，我师父教给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在全世界赢得尊重，荣获褒奖2000多项，是谁哪个部门搞的宣传画报，这样污蔑我师父，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来了，你们要负责任。同修义正言辞，掷地有声的正告和劝善，派出所所长当场举手表态，大姐，真不是我干的。到协党政府部门去讲，当时有610人员大叫报告派出所，同修马上告诉他们自己就是刚从那里过来的，那些人一听就蔫了，同修铿锵有力地喊，共产党是邪教，他们低着头灰溜溜地赶忙走了。同修为了护师护法，直到黑窝如入无人之境，捍卫宇宙真理，一身浩然正气，让邪恶为之胆寒。几乎整整一个八月，我有幸记录下同修们在正式法中的那些事迹，而且我发现这个过程需要的不是同修对我的感谢，而是我要感谢同修，因为在每次的写稿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地放下自我，站在为他的角度上体会同修的心境，然后写出同修要说的话，而不是表达我的东西。结果很多时候同修说，这正是我要说的，可是没说出来，你怎么就说出来了呢？我也和同修分享心得，我发现放下自我后和同修的心真的会连在一起，写文章变得很顺利。在明慧法会结稿前2天，我终于把所有同修们的文章都发了出去，最后我也没忘记自己，在完成最后一位同修的交流稿之后，虽然是深夜，但我坚持把自己的文章也整理完成。第二天同修帮忙发稿时，已是法会截止前最后一天，明慧特刊的法会文章刚刚发表不久，当同修告诉我看到了我的法会文章，我才知道这件事，原来修炼就这么奇妙。同修的正念正行使我学会了谦卑，在和每一位同修一起配合圆融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差距，和同修共同精进，携手兑现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
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里讲述自己近年来修炼中的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一、流离在外。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在2010年我也开了一朵小花，由于自己有怕心，设备都放在妈妈同修家，妈妈80多岁独居，和我在一个社区，我需要做事的时候就去妈妈家。2011年做神运的时候，我负责打盘贴，当时同修提着一包一包烧录好了的光碟到我家来，之后又拿走，这样进进出出人来人往的，加上他们还在这里发资料，不久就被门房的人发现了。本来门房的人就知道我练功，这样他们就盯上我了，之后就报告给居委会，居委会又报告给派出所，接着他们就开始整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抓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合适的时机了，可我一点也不知道。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告诉了我，要我到外面去回避一下。听到这消息，我一下就没有正念了。回来和先生说了之后，收拾好东西，连夜就回老家亲戚那去了，这一走就是81天。2天后，国宝大队的队长找到我亲戚说，让我注意一下。听到这消息，我吓得更厉害了，都找到这里来了，我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当时感觉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一直跟着我，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 不想见任何人，就是怕，更做不好三件事了。我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感到非常痛苦，怎么办呢？我就加强了学法发正念的力度，静不下来也要坚持。发正念有时一发一整天，慢慢的状态有所好转，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到整个空间场都清亮起来了。这时我就想回家，可亲戚不同意，担心回来会被迫害，这样又多待了一些时间。期间我多次给他们讲真相都说不通，最后一个姑妹说，你总不能老住在这里，迟早是要回去的。听了姑妹的话，我知道是师父用他的嘴在点化我，让我回家。当时我就拖着箱子回来了。回到我们社区，看见我家旁边的那一只小狗，当时我走的时候它还只有拳头大小，等我81天后回来时，它已经长得很大了。它看到我时马上立起后腿，两只前脚捧在一起向我作揖，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回来对了，小狗都在欢迎我呢。二，讲真相。回来后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国宝队长看见我也没说什么。我悟到先前发生的这些都是假象，是自己的怕心促成的。于是我抓紧时间做三件事弥补损失。我决定先给那些想迫害我的人讲真相。首先要讲的就是我所在地居委会的主任。那几天我和一个同修去找他，几次都没见到人，后来才知道他被汽车撞了，在家里休息。我打听到他家的地址，就买了礼品上他家去看望。进门后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某某。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之后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讲天象的变化，讲善恶有报的事例。他当时态度很好，说他什么都没有说过。正准备给他讲三退的时候，他丈夫回来了，说了些别的话，我就走了。回来后就给他发彩信，让外地同修给他打电话，让他明白真相，得到救助。接下来是给我单位的领导讲真相。那天我和先生一起去找单位领导，领导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我把当时的情况给他讲了之后，他说那天派出所的人找他，说我练法轮功还发资料什么的，他当时就抵制了，对派出所的人说，别人有别人的信仰，他练功又没有做坏事，再说信仰自由，我们不管这些事情，不要再找我们了。他们讨了个没趣，只好灰溜溜的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单位了。我问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找你们，单位领导说是单位所在地的居委会的人搞的，要我去找他们。他还告诉了我居委会主任的名字，我谢过他就告辞了。当时一出门我就要去找那个主任，先生不让去。我们转身去搭车，走了几步回头一看，居委会的牌子就挂在我们前面。我让先生先回去，我决定自己去找。进了居委会的大门，看见里面有五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直接问其中的一个人，请问某主任在吗？他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我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某某。他一怔，我没想到你还自己找到我们这里来。当时热情得不得了，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落座后，我就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是亲身受了益的。法轮功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台地区都有很多人练，等等一些基本的真相。他听了说，这么好啊。我接着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栽赃陷害大法修炼者，是要遭天谴的。现在很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遭报了。正讲着，先生黑着脸进来了。原来他悄悄地跟着我，看我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对主任说，
这是我先生。主任对他也很客气，见此，先生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继续想着现在天灾频频以及人类道德的下滑，想引入三退的话题。这时不断的有人来找他，陆陆续续的干扰来了，也就没有讲三退的事了。后来就给他发彩信，在外地寄真相信等，衷心的祝愿他能有美好的未来。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就事立事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通过这几次讲真相的经历，我对师父的这两段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前之所以走了弯路，都是自己的怕心在作怪，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当真正放下自我，堂堂正正去面对那些迷中的生命，用最大的慈悲善念去救度他们的时候，什么干扰都会烟消云散。三、修心性。回来后开始做资料，还是每次要到妈妈家去，机子也经常出故障，一次印表机不出黄墨水了，我又不懂技术，周围又没有技术同修帮忙，我就请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来对着机子长时间发正念。之后我就和印表机沟通，我说，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是我的法器，由于我自己做得不好，让你闲置了这么长时间，对不起。从现在起，我们一起做好大法的事，希望你能和我好好配合，共同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然后我把盖子一揭开，拿起黄色墨水夹，就到水管旁边用清水冲洗，再灌上墨水，一试机好了。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当我的心性达到那一标准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啊，谢谢师父。这件事出现之后，我又向内找，发现自己除了怕心，怕机子放在自己家不安全之外，还存在不易觉察的利益心，觉得机子放在自己家会耗很多的电，特别是夏天还要开空调，用电更多。找到这些不好的心之后，就正念清除，紧接着我就把设备都搬回来了，在自己家坦坦荡荡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现在的我已经成熟很多了，每次思想中只要冒出一个念头，很快就能辨别出是好是坏，不好的马上灭掉。有时也有很微妙的争斗心，但发现快，去掉也快。听到别人说我不好时，当时心里也不舒服，但马上会认识到这是人心，灭掉它。结语，在修炼的路上，我就这样磕磕碰碰的前行着，虽然比不上别的同修那么精进，但总算是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过来了。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不断的修正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万物有灵，为法来的打印机。我家有台佳能的打印机，一直很神奇，很多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我世界的亲人，是师尊慈悲安排他来帮我修炼的。很多次在我打资料时，他忽然停下来，我就会马上看看，每次都能发现问题。仅举两例，记得有一次我打真相币，他忽然停下来，我一看原来有张钱放反了，等我放好后他就继续工作了。还有一次我打明慧周刊时，打奇数页时离开了会儿，等回来打偶数页时，中途打印机停了下来，我一看原来有张纸是空白的，是在我离开时脱了张纸，我把空白的纸拿掉后他又继续了。可能是他提醒我做事不能开小差， 还有很多次，这里就不说了。每次我都会很震惊，一个打印机居然做得这么好，而我们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没有理由懈怠啊。最后，以师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几段法和同修共勉。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呐，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呐。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
微访士再次发现优昙婆罗花。2014年11月初，中国山东省微访士某法轮功学员家再次发现优昙婆罗花。这两张照片是山东省微访士某法轮功学员在一株马尾松上发现的两朵优昙婆罗花，拍摄于2014年11月9日，可以清晰地看到优昙婆罗花的花瓣皱褶。优昙婆罗花只有一厘米左右高，十分纤细。这株马尾松自2007年以来多次发现优昙婆罗花，由于频繁开放未能一一拍摄。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为梵语，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慧林译音卷八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佛家经典中，金轮王又称转轮圣王、法轮圣王，优昙婆罗花的出现意味着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